斯文，跟人一样。好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一个好朋友，叫做赵哥，欢迎他来。
耶、yeah, ，欢迎赵哥。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哥。
我们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我们想要邀请赵哥来好了，因为赵哥呢，我一直觉得说他是一个很有趣，而且很酷的人，而且非常有想法，
很厉害的金融业的人，
人
很聪明，
很聪明。嗯，可是我都觉得都没看过他在上班的照片，他永远都是赤裸的上半身。然后再拍照，
幸好我今天没有回家
就是在跑步，所以我们想说，那既然这样子，一定要邀请他来聊聊说为什么他可以好像都没有在上班，只有在跑步。
对，而且为什么你是，
而且一来就让你坐在床上跟凯莉坐在同一张床上，
可以吗？是蛮 Q 弹的，还不错，好，
还可以，还可以，效果不错。
其实我原本想说还是搬回去，可是这个床实在太重了，后来就觉得哎呀 fuck it， 就这样放着好了。
所以真的是以后你那边都是床了、欸，
暂时都会是这样，
真的。
那你下次可以跟 Ken 换位置啊，说不定他也想要享受这个福利。
其实很多人这样讲、欸、我们很多那个粉丝都说可以让熊族甜心 Ken 坐在床上吗？
熊族甜心，我没有办法，我可能上去的时候那个床架会支撑不住，不行这样子。好，那赵哥，我们可以先聊聊你的背景是什么吗？你现在是在金融业工作，对不对？
对，没错。我现在在一个金融集团，然后我本身的工作目前负责的是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就是私募股权投资。
那是什么？
好，我听不懂。
好，大家通常都会这样问我，所以我就会不想要太复杂解释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说，你就把它想象成创投。创投大家都听过，对不对？嗯，对。
所以你是天使资金那个发钱的天使。
基本上我做的工作就是投资股权的投资，我们就是投给需要资金的公司。
我们呢、
啊？只是你们投的公司是上市公司，这样吗？
对，只是我正想说的就是阶段的不同，因为像刚刚凯莉有提到说，天使资金，那为什么会说你可以把它当做创投？因为我们公司的投资性质比较是策略型的投资，那我们投的公司会稍微成熟一点。所谓的成熟是 business model 可能是成熟的，或者是获利状况是比较稳定的，就比较不是初创期。对，
那所以这样子就是跟你们的投资报酬率可能也会相对低一点点嘛，因为风险来说也是比较低，是这样。
没错，其实 Ken 讲的就是非常对，因为高风险高报酬。那如果我们希望就是投后中后段一点的话，通常这个
就安全很多，
安全一些，那报酬会低一点。
好，
好，因为我对这个领域就是空白。好，所以我想要了解，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做学金融进入金融产业就是去银行当
理专。你是金融背景吗？
理专，
我正想说，就是说，其实我的个人不是，我个人的大学，我大学念的是法律
啊。那为什么会进入金融行业？
为什么会走歪了？
对啊，
对，对，说得好，
是考不上律师。
对，真的。
不要这样子。
不，没有问题。其实我个人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念法律，本来就因为家里的要求，就是当时考的成绩还可以，所以家人会希望你去念一些感觉上对职涯发展比较好的一些科系。那我当时也
就很乖的
听了家里的话去念法律。不过我念了法律之后发现，就是我对这个专业跟工作可能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毕业之后呢，又因为当时的一些原因，我就决定要马上去工作。后来因缘际会，我就进了一间银行。那不过待了非常非常短的时间，然后我就去现在待的这间公司，那一待十几年。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可是你是法律系，你进银行是当法务吗？
是可以找到工作吗？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我进银行一开始是做法务，但是因为在银行的关系，还是会接触到一些商务啊、金融的东西，所以我后来到这间公司也带过很多不同的部门。那后来就到了这个投资部。
因为投资部听起来很厉害，就等于是别人拿钱给你，让你去投资。
不是别人拿钱，是他拿别人的钱去乱投。没有，不是乱投，他是去投。可是这样子你需要考什么证照吗？因为你是法律背景嘛。
Okay, 其实如果我们把银行来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可能会可以提到比如说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大家可能都有听过这样的名词。那我们这个领域比较会像是大家归类在投资这一块。就是它不是一般面对一般大众或者是一般公司的这种商业银行，我们做的是投资相关的事情。那先回答凯莉的问题好了，为什么念法律可以走那个做金融做投资？当然就是你还是会需要一些财务的一些观念啊知识。那工作可以学，还有第二是我后来有去念 MBA。 对，我后来有念一个 MBA， 所以
MBA 就会投资吗？我身边很多念 MBA 的都
就变成做 podcast，
对啊，做YouTuber 啊。
因为其实 MBA 会念到一些会计啊、金融相关的知识，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东西其实真的还是在工作上学习啦 ，on job training 的部分学到比较多，
因为听到私募基金没错嘛，听起来就是很厉害的人啊。以前我们都说就是那种就是 IQ 超高的人才有办法进去玩这个，
对，
以前我们印象就是这样，
对，
所以都不会是我的朋友，你是我身边第一个认识，
对，
就是在玩就是私募，就听起来很神秘，
就很屌，就是那种美剧那种 billions 里面会出现的那种人。
对，
其实
所以你有游艇吗？会去开游艇趴吗？
很可惜我没有，
也没有，
你们可能认识到私募界最穷的人。
对，为什么在玩跑步？听起来很穷困呢、欸？
对，他一直在玩跑步，整个是不搭嘎。你为什么会开始跑步
？OK， 我开始跑步其实是因为我九年前我跑了九年了。当时是从北京要调回来，我曾经在北京外派过四年。
哦，是哦，
对。那我从北京要调回来，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包括小时候学生时代，是完全不运动的人，没有任何一般男生会做的事我会做，就是打篮球啊什么我都不会，
就只会念书这样。
就对这一类的，
看起来就很会
搞
私募基金。
那我以前真的很讨厌流汗，所以我。到31岁的时候是一点运动都不做的人，那可以想见啊，人生31年都不运动又抽烟又喝酒，哦，对，所以
身体就会比较不好，
不好，
而且又在北京待了，你就说在北京待几年？
四年
啊、哦，对，
就在北京待四年，
那真的是身体很伤哎、欸，
对啊，又喝酒，每天抽一包烟，所以我那时候
那边是抽什么中华吗？还是
没有，我抽一个日本牌子的烟，我当时非常的胖，就是体脂也很高啊，
你说是怎样胖？
我那时候大概七十几公斤，
像我这样还是
我那时候大概七十几公斤，比现在胖大概10到15公斤。
哦、oh, ，OK，
他那还是比我瘦，
没有你比我高啊，你长得比较高。
没关系，再说，主题不是我，赶快躲掉，赶快躲掉。
好，那纯粹为了健康因素。那我调回来以后，我想说啊、不行，这身体又坏掉，所以我决定要去运动。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做啊。我唯一想到就啊，跑步不用教都会。当时的想法，不用招都会，所以我就穿了那个睡衣睡裤，然后去买了一双慢跑鞋、就决定开始跑步。
所以就这样开始了，
就这样开始，
然后都没有停下来过。I mean like 不是 literally 没有停下来，跑到现在，到现在第一次坐下来没有？
我应该是说从2012年跑步的第二年开始、就几乎没有停过跑步，除了中间有一些原因受伤或者是等等、对，那为什么第一年还是有呢？就是那时候第一年嘛，懒嘛，下雨你一定不会去跑。
可是为什么你不会说It's not for me， 那就想说那我真的去找、花钱找个教练做重训，或者说我再挑别的运动，或我去打个高尔夫。
OK，
对对，
好，我非常喜欢跑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从我第一次出去跑步我就
认识了你老婆，不是？
没有，那时候已经结婚了。
好吧。
那我第一次出去跑步的时候，我就发现，可能因为我一直工作都是业务性质，然后我在跑步的那一个时间，我第一次出去跑步其实很惨，因为抽烟喝酒嘛。我后来才知道，我去跑步的那个地方，那个场地是所谓的200场，就是绕一圈是200公尺。我第一次出去跑步啊，我一圈绕不完哎、欸。
啊，200公尺，
对，我就已经喘到一个不行了，然后我非常坚持的就是
你是冲刺吗？
没有，
用百米的速度200公尺一般人也跑不完，
真的没有、我就是第一次出去跑步真的跑了一下下，大概5到10分钟吧，我就已经觉得我就是快不行了。
是哦，
可是我回家以后就突然想到这鞋是老婆陪我买的，买的时候他还冷冷的跟我说我看你会穿几次。
被激到，对对对，被激到。
然后我觉得不行，为了面子问题怎么样都要跑下去。
男人就是这样，其实也蛮好掌控 的。所以你真的是靠跑步瘦下来。
对。
那所以是真的可以瘦。
真的可以瘦。
因为有很多人说、因为跑步跑久了身体会有什么抗性，然后脂肪燃烧变慢之类的。
这个也会。但
是有。
但是我再一次强调，我一开始是31年。没有运动嘛、所以运动效果非常非常明显、一开始给的那个刺激跟效果非常明显、那我觉得我的个性吧，就是我需要成就感、我很喜欢 enjoy 成就感，所以第一有成就感、才跑一下下就瘦1-2公斤，就哇太有用了、
好棒哦，
好好，
那你当然就会想持续、那第二个原因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比较是 业务，我几乎天天都要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那就算不讲话，你回家你看电视，其实脑子还在动。但我后来发现，我在跑步的那一段时间，因为很累，因为很喘，反而我非常 focus 在自己身上。因为你只有想着我怎么生存下去，存活，
你怎么吸下一口气？
对对，怎么吸下一口气？
我懂啊，
因为我也是认识你们这一群，他们这群人真的很爱
跑，
而且是很专业，他们里面是有百杰的哦。
而且重点是，他们这一群其实，在我们以前的那个无聊
福利
社以前在做直播的时候，有一起来我们最后一集，
对，就是我们还就是
很久
很久的时候，他们就带一票人来讲跑步，
然后
我们还是不懂，
我们就说啊
我
还是。完，就现在还要再讲一次。
对，
没有，今天重点其实不是跑步，
没关系，我们多聊一点。
我就很快把它说完。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把专注力回到自己身上，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舒压。
所以其实真的在私募基金蛮辛苦，压力蛮大的，因为你就是等于在赌博啊。你每一个、是不是
okay,
可以这样？
我觉得再讲一点，就是其实他的那个赌博。但结果没有那么快出来，不是今天我们做的，因为毕竟不是股票市场、就是我们叫板上交易或者是刺激市场，这样的东西是他们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因为他可能每天每天都在结算，那我们还是会有，你可能会有投资条件谈不拢的压力啊，公司的一个期望的压力啊，或是长期三年五年以后这个公司你当初选的公司到底 O 不 OK、还是会有这些压力，但是我觉得没有工作不辛苦啦，只是对我来说刚好跑步这个方式蛮可以让我透过自己的对话来舒压，对，
像我们做 podcast 也是
舒压吗？
在 focus,
对，在 focus 在
跟上，对，因为我之前也曾经尝试过，因为他们这一群就会跟我说我多美好多舒压，我想而且又会变瘦，我想哦未来试试看。就不行欸、就是我就跑的过程，我就是想说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然后我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听音乐、
不行，
你也不行，
因为我没什么音乐涵养，
所以你跑步的时候会照跟你跑步的时候、
我完全不听任何东西，
你就是听自己的声音，这样心跳。
天哪，这是有，
那你一次现在一次跑都是跑多远？
因为我现在有请教练，所以我目前的话每天跑的内容基本上是教练叫我跑什么我就跑什么。那大约
为什么跑步要教练？你一开始不就说那就跑就对啦，
对，我一开始其实是很舒压式的跑、但是我大概12年底开始参加一些路跑比赛，那你开始参加比赛以后、好胜心就来了、
那很快耶，12年你才跑一年，
我就开始参加很短程的、所以我真正跑完第一个半马是我开始跑步后一年半，
还是
很厉害，
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我算蛮循序渐进的，就是、因为没有底子啦，不是我真的个人很循序渐进，是真的没有底子，我做不到，所以我也只能花时间去累积。像有一些男生，可能他们高中时代或什么会打球的，体能都比我有基础。很多人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完成一个半程马拉松。
哦，三个月到六个月。
那我有个问题，那就是因为你以前没有什么运动的基础嘛、那你这样一直跑步一直跑步，在没有教练指导的情况下会不会比较容易受伤、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
我懂你意思，
因为我听过一些、就是有些啊好好玩我去
跑
个马拉松也没有好好的训练、然后就各种伤，
对啊，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因为有一些体能基础，所以反而前面的时间很压缩，一下就去跑比赛半马全马就反而会造成一些伤害、那我因为有累积吧，这真的就是没有做不到，所以慢慢慢慢累积，就身体有刚好跟上那个速度，
就底子打得好。
对对对，那就是基础体能有累积。那我之前为什么会开始想要找教练？就是我有想要成绩突破，
想要进步，
对，想要进步。那我当时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想要跑波士顿马拉松。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波士顿马拉松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
对，因缘际会的，
你忘了吗？
我忘了，
他们来讲过、
他们上次讲过，对不
对？
可是我整个忘记了。
好，那对，因为 Boston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说法是它叫做市民的市民跑者的奥运嘛。那因为六大城市马拉松里面只有波士顿马拉松是你没有办法单单靠抽签运气就可以参加的，其他的五个都基本上是你抽签运气好，抽到你就可以去跑。那波士顿马拉松，它就是只有成绩标准。对，
你现在到了吧？对不对？
我已经跑完了，跑过了。对对对。所以我当时是因为刚好在网络上搜寻相关文章的时候看到这个比赛，然后就觉得哦，那我一定要参加。既然就是好胜心就出来了，这样子。
所以你本身个性其实就很适合做金融业了。 对吧？
很
好胜，
很好胜，
哦，可能有一点
好胜适合做金融
业，对吧？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做金融业的人其实都要有一点点，
要有一点，甚至某程度上要到好斗。
对啊，你看那个古埃，
他我不知道算什么，
他跟自己斗，
对啊，不知道在斗什么
啊。我觉得应该大家可以看那个那几部比较有名的电影，《华尔街》啊，
对，就是 personality 其实都很，
他们比较 aggressive 的人，
对，
通常都是 aggressive 的人，
对啊，就 type A personality 那种也蛮多的。怎么了？你
没有？我只是在想，
因为你都没认识金融业，你怎么
会知道？对，我完全没有，我认识很多理专啊。
理专跟这种不一样啊，
理专对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理专通常也要对自己的
业绩的
目标要非常的，还是要很 aggressive。
我觉得要看人呢，欸，有些人就啊很随意，
无为而治
心，啊，做到就好，真的，我身边很多这种人。
理专还是跟这种 investment banking 或者
是
商业银行
的还是不一样，对
不对？做的事情内容不太一样。
Private banking 也有一些 banker 是真的非常专业的，
对啊。
Private banking 其实理专，理专的另外一个说法可以说是 private banking，
是是是。
其实理专可以很专业啊，老实说，只是我不知道在台，当然这是另外的主题啊，在台湾的环境会让人觉得，哎，就是谁都可以来试试看，就变门槛很低。
不过讲到 private banking， 我们就干直接也聊一下香港好了，因为我知道香港有很多 private banker 都会来台湾，
对，
做很多就是拉客户，因为台湾很多人都有这个需求，可是台湾的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提供到台湾这些客户，所以变成说香港就来抢这一块大饼。
什么意思？
对对，
我听不懂。
因为香港的投资方面有很多就是 maneuverability， 它的投资的商品很多，然后可以帮你避税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台湾很多有钱人就会需要说这种 private banker 的服务，对吧？这样讲大概
基本上是
这
样子。那刚好今天本来我们之前就有聊到说有一些想聊的事情，那其实香港跟台湾的金融环境我觉得有一点很基本的不同，就是香港的环境它更全球化一点，那不管在管制上或者是金融商品的连结上面，人才方面，甚至牵涉到税务方面，它都比台湾现在的环境可能更适合作为一个亚洲或是全球的一个其中一个金融中心。那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不管对在那边营运的公司或者在那边上班的人的税负都更简单，或者说是优惠，简单的说就是优惠。像香港的个人税很简单，对不起，我忘记十几 percent， 那是一个个人的税，
这么简单，
它就是一个单一标准。对，
你赚一千万，大概也是十几 percent。
对，那如果你在台湾呢？
哦，台湾就是不同的 tier，
对，它有集聚嘛，
对对对对，
那我们的最高集聚到40-45嘛。
哇，哦，
对，所以其实税负的负担会让高阶人才确实不太喜欢在台湾领薪水。
是
当然，
对。那第二个，
我刚刚发现你高阶人才先摸了一下自己
、欸，我没有这样子，我没有这样子，我们这个
高阶人才
还是那40%付的很痛，
千万不要这么说。我们
哦，不好意思，你刚刚说香港的那个第一项有几个
对嘛？有税负的问题，然后第二是说金融管制。其实大家都说台湾的管制很多，这是确实的，台湾的管制真的比较多。那不管是从外资规范，或者是说从金融法规的规范，台湾的一些我个人认为啦，台湾的思考观点可能比较在于防弊，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可能在很多媒体上面都听过说防弊为主，心力为辅为次要。但是我个人倒是可以再帮这件事情解释一下，我倒不觉得台湾的官员真的有这么的不聪明啊。哦，我举个例子好了，刚刚你刚好提到 private banking， 你知道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香港的 private banker，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人，他们来台湾找台湾的客户之后，当然合法的啦，就他们会在跟台湾的客户聊一些香港的法规等等，最后请客户到香港去了解真正的商品，到当地开户等等，就是非常符合法规的，到香港去开户，香港去买商品。
等一下，你一直说
符合法规，
是
因为
不符合法规的做法吗？
我必须说，先讲一下，我的朋友都是符合法规的。因为台湾的金融法规有规定，如果你在台湾不是开业的金融机构，你不应该到台湾来招揽业务。
哦，难怪我刚刚在讲这个的时候，你现在眼神就是这样
闪烁了一下。
认识朋友不犯法嘛？对，那至少你绝对不可以在台湾完成交易啦，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的契约等等绝对不可以带来台湾，在台湾签署，这个是这也是台湾监管机关的一个底线了。所以你一定要让客户能够到香港去一趟，两趟，就是能够去现场了解商品，现场完成这些外国人在香港必须做的这些程序。
是。
那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我刚好跟香港的一些金融业的朋友聊，他们就有提到说，香港的想法是这样子。他把假设我们把这个金融的商品，或者是不管保险也好，其他金融商品，这个公司比喻作一个孩子，香港的金管局这个父母呢，是希望孩子体质好，长得健康又强壮，做什么没关系，想玩什么就去玩，想滑水就去滑水，爬山就去爬山，但是我要确保你体质很强壮。
体质很强壮，所以去可能做一点点偶尔做一点点小坏事，
或者说你去冲浪没关系啊，就算你台风天想去冲浪也没关系啊，你游泳泳技很好嘛，对不对？
很会讲，
欸，真的是法务背景，欸，真的。
那所以香港的监管会比较 focus 在公司体质、公司财务状况、公司体质有没有任何的有没有足够透明、够强壮，他们的监管比较放在这里。台湾是这样子的，很像传统的华人父母，这个很危险，不要玩，这个会烫，这个会危险，这个出去会受伤，
所以就会把小孩养成一个不会独立思考的废物。
那个可能是下一阶段问题。就是 我觉得台湾的比较观点是这样，所以你看台湾的商品很多限制，台湾的商品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在商品上面的限制，就所以我们都会比喻做你就是不让小孩去做什么事，但其实你没有 care 他身体本身够不够强壮，
他只希望你就是乖乖待在家，
温室的花朵的概念，
你看起来弱弱的也没关系，反正你都不会做危险的事。
反正我们已经把一切危险的东西也排除在外了，他也不会来伤害到你。
对，但是又回到你刚刚我们就是一开始聊的，如果你没有某程度的冒一些风险，你是不是也不会有很好的一些收益？
是啊，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收益，公司也没办法把这些收益再化成商品转给你的客户啊。所以为什么台湾的客户会受到国外的商品的吸引？
诱惑，对
对，因为国外商品的利润高，那为什么利润高，并不是它真的犯法，是因为他们可以追逐利润的方式更多。
所以这样讲的话，台湾应该是没有办法成为取代香港成为金融中心喽。
我必须说，短时间内我个人是觉得很难。短时间内
主要真的就是法规上太严格。
法规的严格，金融人才的
不足吗？
等级上还是有一些落差，不是说我们比他们不聪明，其实台湾也非常多金融人才都是学经历非常非常好的人，
是啊，
那跟香港也不会差太多啊，香港有常春藤回来的，我们也有常春藤回来
的，对啊，而且一堆也都在国外大银行上班过的，
是，
对啊，
但是我觉得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在环境，就是你是这样的人才，但是你没有那个环境给你刺激，有时候你还是会缺乏一些 sense， 就是你还是会忘记一些事情，或者是没有那样的敏感度，
就是对啊，就是没有办法成长，就永远都是温室的花朵。
我自己是觉得台湾的银行蛮可惜，台湾当然金融环境面临非常多的问题啦，不单单只有我们刚刚讲的跟国外金融机构比的一个状况，光第一个台湾自己本身的 overbanking， 我们讲 overbanking， 你知道台湾有30几家银行，
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银行，
不过其实银行家数好像也不完全是个问题，比如我讲美国好了，美国银行通常可以看把它分成几个 level， 比如说第一个是跨国型的银行，这种花旗银行啊，这种非常非常跨国国际的，或者是全国性银行，大的区域性银行，可能跨好几个州，那再来就是区域性银行，你知道美国的 local 区域性银行如果只有一家两家三家分行，这种有7000多家、就我记得的数据，
哇好多，
这好多，
当然因为美国地方很大，美国4亿人口，我们2300万人，但是你怎么算它的加速其实还是比我们多，但是我觉得台湾的一个问题是说，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地理大小环然后人口状况下，我们却有30几家，因为地方农会已经不算了，我刚刚讲的30几家是全国性的，对，分行加速多少不算，
所以有台湾有30几家全国性银行，
就是它理论上可以全国范围内营业的，对，
那这样子其实理论上要竞争很激烈才对吧？
对，台湾金融环境 overbanking 我们指的就是竞争很激烈，所以而且台湾人很擅长削价竞争啊，各行各业都是，
对，
大家比较少所有人把商品一起做好，比较多是先削价竞争，
所以商品也是有问题的，
商品的利润不足啦，
利润不足，
那利润不足是也跟法规比较保守有关系，不让大家去玩一些比较创新的
风险高的
金融商品，
某程度上，但是我刚刚讲的利润不足可能从最基本的放款大家就是比谁利率低而不是比谁服务好，那到创新金融商品不足，因为大家反正也不太去想这些事情，或者说法官也不让你想这些事情，
可是这样是不是其实保守有保守的优点，就至少不会发生
金融
风暴的时候
就安全很多嘛？
是是 是, 是，所以亚洲金融风暴2008雷曼危机台湾都没怎么受伤反正你都不出门嘛，外面发生什么事你
就像这次的 COVID, 武汉肺炎一样嘛，没有全球化也是
对，就全球化正好比较低，所以也比较好，
没有那么多病毒飞过来
对啊，所以你看台湾境外移入最高的时候就是欧美爆发的时候，嗯，因为往来比较频繁嘛，嗯，当时啦，当时。
那我现在想到就是，那如果说就是那个现在反洗钱的法规超级无敌爆严格，哎、欸，
那
刚这是好的吗？
刚刚凯莉问反洗钱吗？
对啊，
对啊，其实这反洗钱这件事情是全球式的，嗯、不是台湾而已，台湾是、嗯、其实反而台湾还是落后的。
OK，
对对对，因为
是哦，
对，因为。反洗钱这件事情是国际就是全球现在目前是全球的一个要求，那、嗯、台湾这两年你会突然间觉得它变得非常严格，很多人会觉得、嗯、啊，台湾现在银行怎么问那么多，
对啊，连开
户，因
为说真的开户、啊、台湾开户真的开很久，不是我要说我最近又去开户开超久，开两
个，而且问题问超多，还不准你做，
我开公司跟个人，我看公司跟个人，我先开个人的时候我走进去，他直接跟我说、嗯、你是要开薪资户吗、嗯、我说不是，我只是想存钱，他说我不开，
那 他有没有问你 家, 住、
哦、
你家是不是住附近，你公司是不是在附近，
他有问公司是不是在附近，我说公司是在附近，可是公司薪资不在这边，他直接 跟我说你可能开不了户，你不用在这边、嗯、他说好像现在公股银行都非常的严，
非常
很难很难开，
就是你要有一些原因跟他说明你为什么来这里开户，
对，然后再来是开公司户，我们开公司户，因为我们公司开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勾就全勾嘛、嗯、对不对，之后有什么问题再取消就好了、嗯、然后我们里面有勾什么顾问管理，然后投资顾问，反正就是什么一些顾问有的没有的我们就全勾，那进去之后他说哎、欸，这些你哦，这是去，然后说哎、欸，这些你可能不行，你要把这些要拿掉，嗯嗯，因为说这些都是高风险行业，所以不让我
问业。
然后我开一个
顾问公司执照吗？
我开一个公司户，我开了三个半小时、欸，哎，
对，
超久。我说哦，我不能想象开一个户开这么久。
我前几个礼拜去、嗯，然后我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改免责？他说不可以。嗯、我说。可是因为存折有时候银行账户放久就会不见、嗯、我不会免责、嗯、我可以在这里申请可以填很多纸，他说不行，规定不能免责、嗯、我就 why、嗯、存折这什么古代的东西我选择不要不行吗why
我不能，
我都会很生气，不然就是叫我拿印章，然后我就说我应该已经改成手签，他说真的吗，有可能有没有你的印章在吗，
嗯，哦，那
我跟你讲，我教你下次这样你应该跟他说我就不见了，
对，只不见很快，不见他马上就是100块，然后弄一弄就好，
对
呀、yeah, 那是他就叫你再开一个，他就叫你再
改一
个，
就是
换个签名，
变更硬件，就是变更硬件，
对对对对对对
对，好，
对啊，不过我们也说一下那个、嗯、我们有朋友范姐对，因为范姐她也是真的去开户，她
对，
我们刚刚问说为什么她有一个
户，
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她开两个多礼拜，听了以后是真的是银行本身的制度的问题，
OK，
她去 X X 要开户，因为她要投资一个基金，那基金就是在 X X, 所以她说只能在那个里面，然后她去开户的时候她说啊要等一个多小时，然后她说我没这个时间，她对方就说啊那你可能在网络上预约之后、嗯、然后再过来先填资料、嗯、会比较快、嗯嗯嗯、他说好，那他就约了，可是他约 到那一天的时候他发现说
工作
来不及，
他是先看网络上，因为他在网络上预约想说可不可以
网络上 reschedule、
嗯、就不行，没有这功能，
对、嗯、然后对方就打电话来说哎，今天那个时间快到了， 你有办法来开户吗，他说我没办法，那 不过你既然都打电话来了你可不可以帮我直接做修改，然后他说我没办法哦，你一定要就是在网络上或者当天你还要再来，
没有，他说我这边没有办法帮你直接修改，他说哈你不是负责，你都打给我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帮我修改、嗯、他说不行，不然你要每天早上打电话来问有没有空档，他说我最好每天早上在那边
有空
都不用做事，然后打
电
话给你，你可以空档，他说这样好了，不然我全部重来，你取消，我在网络上重新预约一个，他说不行，你已经预约已经有一个登记了，你要这个要挂20天，要20天以后你才能重新 reschedule， 然后他就爆炸了，
对，反正后来就卡很久，终于时间终于瞧到，然后他去、嗯、所以就是
两个礼拜
的事情，所以其实 就是、
可是他说当天他还 double booking， 因为说虽然说电脑的东西、哦、结果是当天他们就是手抄说今天的那个 booking 有谁在哪个时间点，
然后
是手抄的，然后结果因为手写可能没清楚，然后两个就撞在一起。我想说天哪，
为什么不能电子化？就 why
理论上是电子化了，可是这不是他的业务啦。
我知道，但是因为你最懂，我先
现在这房间里面你最懂。
发生什么事？
几个事情，我先声明一下，我个人就是真的没有带过商业银行的钱。
OK， 没问题，
我没有那么熟那些业务，但是我现在也理解范姐的内容了，因为当时我也看到了范姐那篇文章。嗯、那 OK， 我觉得。第一个是说，如果开户涉及的是一些反洗钱啊、资恐啊等等，这个是现在是全球化的要求，然后这一件事情一定会被管理的非常非常严格，因为台湾非常小心。台湾本来曾经被警告过，要列入反洗钱处理的比较不当的那个国家，
真的假的？
被列，假设你被列入那个名单的话，
嗯，很麻烦，
非常非常麻烦。
会怎么样？
对整个台湾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非常非常，
就是钱要出去，其他国家可能都不太收，
对，或甚至可能会被取消交易的资格，因为全球的跨行汇兑等等，他们是有一些就是协定。如果你被列为就是资恐或者是反洗钱的黑名单的话。嗯、哦，你以后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会很麻烦。
那为什么香港没有被？
对啊，香港才是洗钱洗最多的吧？
对啊，你看
中国官员不都靠香港洗钱吗？
对啊，汇丰在那边。
对啊，为什么他们可以做这么爽？
他还被罚欸，最近一直被罚嘛。
汇丰香港我不确定，但汇丰前一阵子被罚最高金额应该是在墨西哥汇丰。
对他帮毒枭处理钱。
对 对, 对，大家看那个 Netflix 的那个纪录片都有看到。
对啊，对啊，
但是你知道后来汇丰真的认真成立了一个就是反洗钱的部门。
Oh yeah, of course.
就自己人调，就像警察会成立一个部门，
因为那个真的罚够重，就非常非常重，所以他们会怕会痛。哦、所以台湾现在的台湾刚刚通过那个评鉴嘛，所以就是确定没有问题，没有被列入那个名单。嗯、
但我还是很不爽。
好，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就等一下晚点再说。其实这也牵涉到我们刚刚谈的啦、嗯。其实台湾除了就是我们谈的这些所谓的管制，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个人就是认为台湾的。只要跟公股或者是公家有点关系的，就是我们的官僚习气还是太重了。
对，
银行也是。
对啊，你看我刚说的
官股，
对我刚刚说的那是官股嘛？
官股，对，
官股的他们就基本上就是爱做爱赚不赚的感觉呢。
他们的怕犯错的想法还是太重，
那就是跟公务员很像嘛，就是少做就会不会
错，
少 错,
少
错多做多
错,
错,
错，
对啊，对因为他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私人企业就是。用利润或者是用绩效来衡量这种思维啦。那我觉得这个是难免。那另外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刚刚讲那个另外那个例子的话，
你知道范姐那个例子吗？
对，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台银行没有搞清楚他现在的服务流程的痛点在哪里那种感觉。现在其实很多银行他们也在很认真的检讨这件事情，不过我帮银行讲一点话，以前开户不能电子化，开户不能线上，贷款不能线上，这是规定的，就是这是法规、我们叫对保啦，建签对保，而且这个东西都不能委外，以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银行很习惯的，因为不过这也合理啊，你要开个户，银行行员都没看过你本
人，
对
对，
我们叫建签嘛，就是你要见到面、对保清签，甚至银行的那些格式里面都还有一个那个对保人是谁，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应该也是
还算合理，
对，就是保护客户跟保护银行的一个内容，只是我不太确定，就是哦，原来现在开个个人户还要预约，还这么麻烦啊？还是因为
我不知道，
还是因为范姐是高资产客户的？
因为我真的是我自己开户，真的我开个人户，后来我第一次失败嘛，后来我就再去别的银行开，也是开非常久，而且我还去那种小银行。
你说开户程序很久？
开户程序很久，开户程序
我上一次开户已经蛮久的了，真的蛮多年，那很快耶，大概半小时。以前是真的很快，
现在真的很久，而且我开一个外币账户哦，现在开外币账户超麻烦，
哦，超麻烦
哦，要提供非常多文件吧？
对，超级无敌麻烦。你是不是也
前一阵子有开
公司开嘛？对，
对，但还好，可能要看运气跟不知道看服务专员都有
有没有认识啊？对吧 ？Anyway， 那我们刚刚聊到香港嘛。我其实想要多聊一些香港，因为香港最近有国安法这个法律通过嘛。
是。
那国安法，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觉得说香港这样子是不是金融的独立性或特殊性会不会因此消失，可是国安法过了那周末一出来嘛，然后礼拜一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港股大涨。 所以其实是资本市场是看好这件事情吗？还是怎么样？我其实对这个反应，第一是我觉得国安法理论上要对投资者或外国公司在香港，
因为大家都说外资要出逃了，大家好害怕这样。
对，
但其实国外是不这样认为的。
哦，我觉得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觉得股市的反应可能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认，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它的影响可能会比较长期性。
嗯，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立即，那因为可能还要看一些配套，也有一些例子会举说，那有那么严重，澳门早就有了，
嗯，
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啊。那但我觉得我们去看一件事情，就是说澳门有了国安法之后，慢慢的国安法配套的一些机构，慢慢在澳门成立了。它不是马上，就是后来。
嗯，
虽然说大家都说啊，我们这么就是国安法到现在也没有案例啊，也没有法院用过这个条条、嗯。
对，澳门都这样讲，
但澳门都这样讲、嗯。对，但是我觉得香港可能跟澳门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是澳门其实以前国际化程度蛮低的，我不得不这么说，没有人会把澳门当做金融中心、国际化一级的城市。其实香港是非常国际化、非常一线的国际城市。
嗯，
所以那里的外国人很多，那里的人的。嗯对于自由的想象，对于权力的想象，也可能
还有法治，
对，还有法治的想象，可能也存在很多很多的、嗯、的光谱上分布的比较广，所以国安法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比较模糊的一些条文嘛，会让人家担心说，我会以后会不会动辄得咎？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担心是这个，
对、嗯、啊，
这是第一个，
啊、或是投资银行它发表一个就是啊哪一些风向是正确的？如果你跟北京的看法不一样，有没有违法的疑虑？
是、啊、是 是, 是、嗯。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嗯，其实中国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为什么中美贸易战最早中开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玩不公平的游戏嘛。
对，
因为中国非常多的对非常多的大企业其实是国有资本。
嗯，
就你拿国家的力量跟我的民营企业在
是是是
在玩这个不公平的游戏。那所以大家也会担心啊，说以后就像你刚刚说的，我分析是写这个某某国企那个卖出，
我不会被抓走了。
如果在中国工作过，你就知道，其实中国有一句很朗，大家都朗上口的话，叫“掏空国有资产”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是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在中国。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在国企上班的时候，其实你有些钱，
对，就是
处理的
理论上它是。比如说台湾好了，我们也有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个历程。
嗯，
但在中国很多很多的国有企业本来想要民营化，但是后来都被扣个大帽子，就是掏空国有资产。
嗯，
然后就不行了。
嗯，
或者是说国有企业在出售一些资产的时候等等，也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嗯嗯，
对。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国安法这件事情代表不完全国安法本身的意义，它代表的是中国是不是继续坚守一国两制这个承诺，基本上是不是坚守这个承诺，
因为他们说他们要用国安法来让香港变得更安定嘛，
对，这个是说法嘛，
对，
但是嗯，当然我觉得这就是看你对安定或者是对国家机器的这个力度到什么程度，你的看法或者什么，每个人的观点可能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可能也都不一样。
那你觉得呢？你自己觉得？
我自己是觉得，
因为你们也算是一个跨国型的投资公司嘛，对，资金这样子在看，所以你自己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如果纯粹以生意的角度来看的话，
嗯，
我会觉得香港会是长期来看会有很多很多增加很多不确定的风险，但这不单单是国安法的问题。我刚刚回到。刚刚其实想讲没讲完，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加深了整个的两个阵营的对抗，就是中美阵营对抗，
嗯，
会不会造成更多的过去很容易判断的一些利益来源比较不好判断。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以前有一些大家就是知道，就是全球化然后分工，那这些东西未来是不是还这么确定，
嗯，
就是你是不是还能够确定说啊，某一些公司把工厂开在哪里，把品牌在哪里行销，这么以前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 business model 是能够继续运行的，
哦，
对，
所以这已经不单是国安法自己本身，
对，我觉得我看的
是中美的对立造成的全球的
是
不确定性，
对，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太大
了，然后产业重新移动，产业地图重新移动，供应链重新移动等等等等的问题。
贝麦星是狗狗使用的心丝虫预防药，可有效对抗心丝虫等四大寄生虫。
口服定剂颗粒小，好喂食，安全性高。
两周以上幼龄犬、怀孕母犬跟牧羊犬都可放心服用。贝麦星让你加倍安心。
那你刚一开始你有讲到说你去北京工作了四年嘛？
是是。
那可是我看你最近在 Facebook 上面的贴文，
我们来讲重点。
对，
就我们为什么会找赵哥来呢？是因为赵哥经常在脸书上面发表一些政治的观点。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其实跟我们一样，应该是
超接近、
很接近的观点，但是他批判的东西又跟我们很不一样。
对，批判的点有时候会跟我们不一样，我觉得
甚至到完全相反。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可以找赵哥来聊聊。嗯。所以在开始聊正题之前，哇，我们讲别的讲超久。我要先问赵哥，你在就是金融产业，你是我第一个遇到会在脸书上公开评论政治的金融产业的人，请问为什么你敢做这样的事情？
对，
你同事应该很少人这样吧？
对啊，
我金融业朋友只会说他信上帝之类的。
你金融业没有朋友，你不要再说了。我可以讲
真的朋友，
我可以讲我金融业的朋友真的都不敢这样做。
我觉得两个部分啦，第一个就是你刚刚也点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你的同事会这样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脸书上面没有同事。
原来是这样，但这是很基本，他任何人都可以截图。
对，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虽然我的发文通常也都不是公，因为。我可能跟各位通常邀请的来宾还有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哦，我是没有公开的专业的人。
哦，没有，我们很多来宾都
没
有。
你们很多来宾都没有。
对，因为我们很多是听众，他自己，我们觉得他很有趣，就把他找来。
OK，OK，
对
okay, okay,
对 对, 對, 對
好，这样比较有趣、啊。
那我的是个人脸书嘛、啊，所以第一，我当然我本来不是因为我想要发表政治看法，所以才不加同事啦。我本来就一直认为工作是工作，你可能跟他是非常好的。工作伙伴，但你不会一定跟他吃过任何。
那如果他来按你加邀请，你怎么办？
我就封锁他。
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
没有封锁我，
这可以，
没有。这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
没 sense。
原本是朋友，可是后来如果他加入你公司，你会把他封锁吗？
哦，可能会哦。哦，我离职的 team member 我也没有加过他们脸书。哦，
天哪，那算是封锁的很彻底。
对，
因为我的就是我个人工作哲学啦，就是其实刚刚 Ken 讲到嘛，你从来没看过我发工作的相关的文字。你甚至连我穿西装的照片几乎可能都没看过，
我只看过你裸上半身。
对，全部都是
这个大家都看过，
都是全部都是露两点。
穿衣服
真的、
哦，永远都是露两点。
对，然后身材都很好。
对，
那其实是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工作其实已经占据你非常多的时间，而且其实不用太我的想法是不要太私人情感去看工作，所以我很喜欢跟工作的同事们保持工作专业的关系。哦，对，因为大家就是把工作一起做好，那我们其实不用太多的在工作上带入太多的个人情感，我比较喜欢这样。对，那我就一开始
就这么做，所以你就不怕，所以你就很开心的会在自己的
对，但是
大放厥词。
我其实我也想过截图这件事，但是我后来想想，我就觉得。因为偶尔我也是会说说别人不能自我审查，那我怎么可以自我审查？对，我想我自己还是在这方面会希望可以坚持一贯的立场，所以我会觉得没关系，我想讲我就讲，那我尽量在我想说的事情上面是有我自己的看法跟想法，我才把它说出来。
好，
那我有个问题，那你在去北京的时候，你有这样在社群媒体上大放厥词吗？
哦，非常巧的是，我其实在北京的时间蛮久以前了，所以那个时代脸书才刚刚开始。
真的假的？
我告诉你，我注册脸书是在北京注册的，
那
个时
候
脸书还没有被封。
天哪！
哇，这很久以前，
历史性事件
了。
这很值得拿来说嘴。
对，
我说你知道我那时候
我脸书是没有在北京注册，而且不用翻墙，
不用翻墙，在北京哦，北京哦，
京
上海就算哦，
好酷哦。
哦，是哦，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讲到你政治立场，其实你政治立场其实跟我跟凯莉是非常像的，就是以台湾为优先的的立场。
是，
那可是你去北京之前，你的立场是这样子的吗？
哦，其实不是。
或者你对政治其实有这么多的想法或看法，
有这么狂热吗？
刚好我再回过头来讲一点点有个人的背景了。其实我大学念的是那个法律系，刚刚讲，然后就是知名的某一个，大家都会说那个念那里大概 99% 都同个党的这样子。对，
你学长，
对，就是那个出了很多位总统那个地方嘛，对不对？那 我当然在那边受到一些影响，我不可讳言的说。那在这之前呢，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立场。那我自己的背景，就是我在高中以前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立场。那我在我自己的家庭背景，理应我应该要成为一个就是蓝营分子，因为我家的人是非常非常深蓝的，因为我家人就是外省人，我爷爷外省人啦，我爷爷是警察，所以应该要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所以我以前也对于我们是中国人这个概念一点都不陌生，
这也不排斥，
也不排斥啊，因为家里就是这样说的。
这假的，
你在这个环境长大，你怎么可能会去怀疑？
对啊，你怎么可能
会怀疑？而且说家人是你亲爱的家人，这样跟你讲，你也不会排斥啊。
是
你的家人这样子跟你讲长大吗？
小时候，你
说我们是中国人，好像没有。
对啊，
你国中就会跟你爸爸说不，我是台湾人，这样不可能吧？
对啊，你应该
不会，可是好像不会用中国人这个字哎。
可能
你有大我很多吗？应该没有，
我1980。
哦，那大一些。
是，
那
我毕竟都是
我觉得教育有落差，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就没有在什么堂堂正正中国
人。没有，我是说家里啦，家里啦。
我觉得教育跟年代有落差啦，因为我还记得解严呐、啊，我还记得解严的时候的氛围。
哇，
我不记得，
有可能你的记忆力特别好。
没有，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也七八岁了，
七八岁是
我只记得氛围啦，没有真的记得，就是我只记得大人带着略带兴奋，但又不太敢太大声的说：“哎呀，真的解严了这样子。”哦，所以我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其实以前我是不会排斥这些观念。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政治想法，但是因为我高中参加校刊社，所以开始有读一些课外读物，读一些书，
党外书籍。
没有，
没有党外，没有党外书籍了，
因为解严呢、啊，
那时候没有了，
解严就不算是、啊、
对。但是我觉得我以前那时候读的那些书，可能在。在还没解严
的
时候应该就会被认为是党外书籍。
哦，
对，所以就开始接触到一些文学作品，一些批判性的作品。
欸，算很早很早觉醒欸。
但我那时候还没有觉醒的意识。
OK。
对，那我真的开始有觉醒意识应该是真的是到大学了。所以这间大学会被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是不是我的学长，是那一间。
哦，另外一间。
对对，很多总统的那一间。
很多总统那间，还有现在的那个大法官们都很多都是那一间。那其实许宗力老师是许宗力院长。他这个应该要把名字说出来。这个老师是我的宪法老师。他应该是对我影响数一数大的一个老师。他是非常非常非常自由派的人。对，他非常非常自由派。那所以我自己的价值观，对社会观点议题价值观，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慢慢形成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老师都会，其实不是老师想要在课堂上讲政治，而是说你教宪法你不可能不讲政治。
当然啊，
对，不可能。
对啊，
对啊，
你教其他的法律你也不会不提到价值选择。就是这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一个立场，就是说大家看我的立场，脸书文章好像会觉得我的色彩很明显，但其实我并不这样看我自己。我觉得我是立场很明显，不是色彩很明显。我是这样看我自己，就是因为我有我自己对于大部分社会议题的看法或者是价值选择。因为我们在念法律的时候，除了念逻辑念法条，很多时候都是在教你怎么去价值选择。
所以你在北京那一段时间有让你变得更加的明显的
更激烈的价值吗？更进步的价值哦。
然后我刚开始工作那段时间，反而那时候不太去思考这件事，因为那时候可能因为忙吧，因为你刚进入一个行业，当然那个时候真的加班，前几年加班非常非常凶。后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其实北京去的非常早，在奥运前我就去了。
哦，那很
早，
哦，
真的很
早，2007年。
对，
天哪，
对，我是2007年去的，没有错。
哇，
对对，哇，所以那个时候的北京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北京。
是啊，是啊，
一切都在建设。
对对对对 对，
而且那时候的氛围跟现在有点不太一样，
是蛮开放
的。对，那时候真的是就是说哦。新中国就是一个新中国的，
那时候有一点就是一切往好的地方走。
对对对，
而且他们也当时的中国政府也不太走太极端的，因为第一不需要，
是是，
就是那时候欣欣向荣嘛。
对，我
第二是奥运要办啦，
对，
本来全世界人都在看你这件事情，然后全世界人对你很友善，某程度上也很友善，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天时地利的时间点，所以2007、2008、2009那几年在北京是确实过得蛮舒服的。而且我当时在那里不是因为我在外商嘛，我不是在台资企业，所以我的办公室里面只有我一个台湾人。对，那其他的有几位国内的同事跟我非常好，就是大陆的同事，他们跟我非常非常好。
会讨论政治吗？
会。
会吵架吗？
不会，不会。当然，因为我觉得互相尊重，就是他不会跟我讲到 我们有一天要武统台湾这类的，就是他们不会，当然不会提这个议题。我觉得就是人互相尊重。
他会不会只跟你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他们也不太提。
哎，那是你的同事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
是你同事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会开开玩笑。
我整天都会，我整天都会遇到。
他们才不是开玩笑。
我读 MBA 同事同学很多人会这样讲。
我觉得是不是年份真的有落差？
他们一喝酒就开始讲说：“哎，我真的，我们是兄弟。”台湾迟早就是要统一在一起，我们
这种我也听过，这种我也听过，
所以
但是没
有他没
有
走心啦。那你现在变怎么变这么偏激？你那
时候没有没有，应该我刚刚是说，就是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些在那边的朋友，不管是那边的一般的同事，或者是律师朋友，他们很多人，甚至有人跟我畅谈过那个六四。
嗯，
对，这个节目可以讲六次，
可以啊，
可以。当然，我们这节目很少自我审查。
如果你要的话，我们可以帮你拔掉。
没有，没有。我有一个朋友是跟我畅谈过，为什么说畅谈过？他人当天在现场。
哦，
这是我真正遇到唯一，我目前为止啦，唯一遇到一个，
欸、我都没有遇过，
他当天真的在现场。
那
他
是
的角度
学生还是
他
是镇压的？
他当时是学生。
哦，
那他怎么跟你讲？
他就跟我说，因为我那时候就问他嘛，我说那时候你在哪？他说就在天安门广场上。
哇！然后呢？
他说其实他那时候他不是那么热衷的，所以他并不是留在那边静坐或者是，但他们每天都去。他说那时候是所有北京市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每天都去。然后他身为一个他跟我一样念法律的，所以他身为念这样，他们也觉得
要去见证，
感觉到好像要不一样了。但是结果没想到真的，他说他们其实前两天就已经开始听说有可能。然后那时候非常多的市民朋友是去支援学生，就是想要去阻挡那些军队进来，但是没有，
所以真的有军队，真的有坦克吗？
他说就是子弹就是从他旁边这样咻咻咻飞过去，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
起来了，
真的有很多人还是说没有这种，
对，很多人否认嘛，他说怎么会没有，就是这样啊，他就是子弹开枪扫射，听到声音，听到子弹的声音，听到子弹飞过去打到墙壁的声音，然后就躲在旁边啊，
这好恐怖、欸、
他当然没有亲眼见到坦克车，他说这后来
因为一定要逃啦，
因为那个毕竟范围
来不及
大嘛，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也问了他死人的问题，他说死很多人，地上常就是很容易看到，然后第二天他们也去找一些失踪的同学，有去医院看，因为医院外面都堆了尸体啊。对，这个是 我非常非常明确的听到一手消息的。
然后现在在那边没有这件事，听着就堵了。
但是还有很多人就是说根本没有死人。
对啊，
就是说和平镇压。
什么叫和平镇压？
你就镇压了，为什么有和平？和平镇压是怎样？
所以回过头来说，我其实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那边的朋友很多人。大家如果不要谈是不是中国一部分这件事情的话，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想法没有差异那么大。
是，
当时
真的是这样。
我那时候认识念清华大学的同学，他们说他们教授都是在教室里面畅谈六四批评政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是的，但是我那时候也非常常听到一个观点，他们都会说，哎呀，反正过了那段时间之后，这个整个中国政府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导向呢，导成大家就努力赚钱。反正这个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努力赚钱。所以以前我都会听到大陆的朋友说：“哎，大陆很自由啊。”
现在他们也是这样讲。
他们
现在
没有哦，真的没有。
真的，他们现在还
小粉红
还是这样讲。对，小粉红。
可能我在那边没有认识小粉红，
他会来我们的 YouTube。
对，然后还有说，你在中国，你除了不，他们说大陆，在大陆你除了不能社交以外，所有都是自由的。
就啊，
呀，他们还说我们有宗教自由。我以前跟我研究所同学都会吵啊，我们有宗教自由啊，你要去教堂就去教堂啊，为什么要说我们没有宗教自由？你们这是很奇怪，你要不要去看？我就是有去教堂啊，我就 yeah
yeah， 但是
yeah，
但是他们的宗教自由，我自己也觉得蛮神奇的。你知道他们宗教自由是，他只是不抓而已，你知道吗？
对，
可是
他们法律上是，
他们法律上是没有宗教啊，
对啊，
对啊，法律上是无神论的，
对，
对啊，你只能拜习近平啊。
哦，哎。
是没有了。其实这个我就讲句开玩笑的话，如果大家觉得太 over， 你自己决定。
不会不会
不会，
来，
你永远不会有我们 over。
对，对，应该不会。反正我前两年还有去出差了。那我前两年就是跟当时跟我在这个喝酒畅谈这个大骂共产党的朋友聊天碰面的时候，哎，讲话变保守了。那个讲到相关议题，看一下左右，讲话变小声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氛围。然后我们都会开开玩笑说，你知道大陆的商界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喝酒，喝酒文化嘛。然后他们会去 因为大家都知道酒店嘛，台湾叫酒店，大陆叫夜总会啊。
对，
因为大陆酒店是饭店嘛。他说你都不知道现在大陆哪都没有夜总会啊。我说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有人想当皇帝大家都别想当。
这很幽默、啊、
很幽默，我觉得非常幽默、啊
哦、你果然是有框架下讲出来的话特别有
特别幽默，对对
对，找出那个唯一的生路才能讲这条生路、哦、那所以你说你那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那你是回来台湾以后才开始想，
才开始变成这样。
对，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并不是因为说去了那边觉得那边非常的压抑什么什么，倒不是、嗯、但是我也去了，也确实发现到他们跟我们有很多的不同当时、嗯、那但是那时候的比较压抑的氛围还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后来开始回来之后这几年就是可能因为自己接触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慢慢慢慢也慢慢形成了自己比较明确的一些价值偏好跟选择。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是偏好跟选择。我从来不会想要强调我是客观的，因为既然我刚刚说的，你有价值选择就一定是主观的。我比较相信人的权利应该是一切都可以，限制是例外。
对，但是因为在我们的价值观应该算蛮相近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你脸书上会有一些批判，然后这些批判我们不一定同意。
对，
我们举个例好了，
不过我们就是想要讨论，
当然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想要最想要讨论的地方。
对，聊了一个小时以后终于进入正题。
前戏嘛，前戏还是要玩啊。
请问你们 podcast 呢一集都多长？
就
看情况、
啊、就
聊、
okay. 我们觉得很棒就是很久，我们觉得还好就
剪一下、
今天可以了哦。
没有啦，其实
我们重点还没聊到。
对，我们其实看到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其实是因为范奇斐范姐她最近有一集 Line Today
在
聊
香港
跟澳门的差别，
她其实主要在讲澳门的故事啦。
对，
然后再讲到澳门股王的事件，然后因为范奇斐那边的观众很多人就问说，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好像澳门就是没有这么多问题，然后香港有好多问题、所以他就想说，那我用一个故事历史的脉络来跟大家介绍这件事情。然后你对那一篇有蛮多意见的，
是有一点，
你有没有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好啊，因为这个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讨论某一个制度的时候，如果是我可能会先想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国两制。
对，可是那是一个五分钟的节目 ，you know？
哦、oh, ，OK，
对，
不像你们开心都可以很久这样，对不对？
不是，他不像我们。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就很直白说，当时那个节目，对，当时那个节目让我觉得最不舒服的观点是，我觉得他就是很平铺直述的去说明，澳门好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当时我记得。才之前没多久，应该是去年年底，我看过 BBC 的一篇报道，其实写了很类似的东西。那当时为什么有这篇报道，是因为习在那时候发表了一篇说话讲话，就是关于这个澳门，然后他称赞澳门是一国两制的这个好榜样嘛，
因为很乖嘛，
很乖嘛，对。那 BBC 那篇报道的标题写的是澳门在中国的观点下是个好宝宝吗？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的，因为可能也因为他是文字，所以他可以想一下他要怎么下标，所以他下标的方式其实某程度就告诉你他是对这个说法是有疑问的，带着一个批判的思考去
说。所以 BBC 的中文是要翻墙才看得到的。
对。那我觉得
问号这样，
当时我会觉得说范姐的那个评论里面没有提到一国两制本身的荒谬，就是其实是一个集权政府你才需要强调一国两制吗？我的看法啦，或者是说我能不能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面设一个地方，放一个集权的地方，然后说哎，我们来试行一国两制。所以
可是印度啊，印度是民主社会吧？
对，印度是民主社会，
对，他们也有一国两制啊，算有吧，就 Kashmir。 我的意思是当然是印度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讨论，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范奇斐他最大争议点在于他批判中国的报道，老实说超多，你也知道。他就是个纽约时报。
对。
对我来说他就是纽约时报。他就是觉得，对，没错，我们很支持人权，我们支持自由，我们支持香港，没问题。可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只想要好好的过日子。 那这些人的声音应该也要被传达出来。当然我不是范启飞，但我是他很重要的写手之一。好，这是我的看法。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想要，他们就只是想要过生活啊。他们觉得香港抗争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很多人没饭吃，那难道这些人的声音不应该被听到吗？他觉得也应该要平铺直述的把这两种声音呈现出来，然后再由观众自己去做决定，他们要走哪一个路线。我觉得他的东西很重要，是他可以影响到我们做 podcast， 我跟 Ken 也是很偏激的，很偏台派的，完全影响不到的人。
对，因为他这种假中立的做法
真的是啊
对，这是我对他的看法。因为我看到你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要稍微讲一下，就是很批判范启飞这样的做法。
因为就是对，因为刚刚赵哥有讲到说，其实你看不惯是因为没有直接把一国两制这个邪恶的体制好好的讲出来批判一下。这样子其实是对于至少一个台湾人来讲，这对你来说是还有你的价值观上是不觉得这样是不好不对的嘛。
对
对，那我自己觉得是因为他是一个假中立的媒体，
他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的媒体，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不把这件事情点开的方式来做。因为我看他其他，因为他六四的时候其实他就做了另外一篇，直接就是说这个政府是万恶的，直接讲出来了。
他很少这样，
对，然后他还点了一根蜡烛。
OK，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你这样子来看这件事情，然后让我就直接想到说，现在美国在发生的事情。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所以我上礼拜好像在 Podcast 上面有讲到，美国现在黑人在上街在暴动，可是 CNN 跟纽约时报哦，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真的在播报说，黑人在上街暴动，然后把警局烧掉了。那可是说实话，这些媒体其实都是支持。黑人的权益，然后永远都是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 连续好几年都是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警局被烧掉，他们先 po 出来这个照片， po 了这个影片爆出来以后，那些黑人还有支持左派，还有左派所有人都在下面留言说 fake news。
OK，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哦，你为什么不讲黑人权益？你为什么不讲警察一直在杀黑人？为什么不讲历史上多少黑人因为警察而丧生？你为什么要只报这个警局被烧掉？但我就觉得这样不对啊，因为这个新闻他在做的事情只是在 stating a fact， 他就是在播报这则新闻而已。所以我就想说，哎，这样不行啊，你这样子就会把自己的盟友都踢掉了，就反而是说贴一个 fake news 的标签，然后我们大家都再也不信任你。那我就担心说，哎，台湾会不会变成
这样
子？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很 open 的在讨论各种不同的想法嘛。
对
对，那可是我很怕说，哎，如果这样子我们就把它贴了一个标签，假设是
比如范启飞不够台派这样，
或呱吉不够台派，然后他就哭了。好，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啊，这样
子不太好。你就筷子到底夹了没？
对，我就觉得说这样不太好。因为我真的是希望说大家在至少在同一个光谱偏某一边的话，我们就把那边的人全部都先算一起，那等之后我们的目的达到以后要怎么再算再说。不然的话我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目的之前就开始内斗，或者是开始
每个人目的也都不太一样啦。
对，是没错啦。
对啊，
我就觉得会很可惜，不然的话我们目的就很难达到。
我觉得 Ken 你讲的很好，但是我想再澄清一下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刚好举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到底是报道还是评论。对，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 news 是报道的话，我的想法是确实它应该少一点少一点所谓的评论色彩。它比较多的是可能是事实陈述，比较多的可能是一手查证，或者是说至少要能够引用出处的来源的一个内容，大概基本上的新闻报道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是评论的话，你可能会加一些观点进去，这个时候你就会关于这个制度好不好，谁跟谁比较等等。但我觉得有时候会难免混在一起，有时候难免新闻跟评论会混在一起。那像您刚刚提到的说那个，您刚刚提到的那个纽约时报贴了一个警局被烧掉，这是个事实啊。
对，
对吧，这是个事实，它其实就是个 news。 那只是说因为在发表评论非常容易的行动网络时代，大家也反应会很激烈，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都有评论马上出来，但是 NYT 或者是那样的媒体可能会觉得他报道就是一个事实，他没有做评论嘛，
他们觉得超无辜，
他甚至没有评论嘛。那或者是说 如果这件事情本身确实是 我不能说烧掉警局不是一个暴力行为、啊嗯、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评论，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回到一开始我们想谈的，就是说范姐这件事情、嗯、是因为当我看那个报道那一篇报道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 news。 嗯，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 news。
对，没错，现在社群媒体的报道方式确实都混在一起，
对，
我觉得
都会是混在一起。
对，他的做法确实是 fact 再加上一些个人的评论，但我觉得他的评论一点不偏激，因为他也只是根据他的一些 fact 提供一些可能的见解、嗯、有些人这样想，有些人那样想，有些人觉得很棒，有些人觉得 我只想稳定生活，有些人觉得我要 争取到底。 他的评论只是到这个程度、嗯嗯嗯、我个人觉得
因为
没有问题、哦，
他只是把两边、欸、
他只是把香港跟澳门的历史脉络稍微讲一下。
他想讨论的只是说、嗯、一样属于一国两制的地方、嗯、然后
有什么样不同的
结果，有什么样不同跟不同的现况、嗯、
对，他其实只是这样、嗯、那可是如果你觉得最后每一则报道最后都要 中国政府
要谴责，直接谴责出来，
要谴责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脉络的话，就那就被左派走到最后就是文字狱啦。
你说的没错，其实我当时倒也不觉得说他是必须批判这件事情、嗯、我忘了我用的文字是什么了。
外宣
我想起来了，
大外宣，
大外宣，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我刚刚举 BBC 那个例子、嗯、因为 BBC 那个时候他说的就是说，以中国立场来看，澳门是个好宝宝，简单说是这样子、嗯、就是说澳门是个好宝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说的、嗯、那范姐的想法是她想要呈现，也有一些人觉得我安定就好 OK 啊、嗯、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你比较说啊，澳门做的比较好，比较成功，一国两制在澳门实行的比较成功，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怎么样都还是一个中国立场的说的用词、啊、
我懂你的意思、
哦、中国立场的用词。或者当然我不是想要用文字狱的方式去说明、嗯、而是说 maybe 如果那个节目是我的，我可能会说为什么澳门就没有动乱、嗯、为什么澳门没有抗议行为，就会不会这更
我懂你意思，
会不会这更中立一点。
你知道范姐有一个最大的功能，真的就是她的东西很懒脑的人也会看，
她超多
超 多、嗯哦、就是因为她愿意呈现两种观点，
所以你才会觉得她，
所以 我不是说她大我说他被说是大外宣
但我自己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真的影响不到这些人。
对，因为我很想要把他们洗过来，
但不可能。
对，
因为我们太偏激啦，我们就是喜欢到最后就批判中国政府，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看。
只是跟你这样讲，我也是不得不承认啦，没有蓝脑会看我的
问题是，所以你就只能在小圈圈里在那边自嗨，能唯一吵架就是跟我们，蓝脑也不会来跟你吵架，这样不行。
蓝脑会跟我吵架，
真的吗？你
他没有要跟我听啊，他没有要听我讲话，只是想跟我吵架。
没有吧？你脸书有蓝脑吗？
没有，好不好？你那下面同温层，这是你的问题。
因为我真的是一直，我有一个理论啊 ，vegan 理论、嗯。我这边第一次跟赵哥解释一下，其实你知道 vegan 嘛，就是吃素的人，
嗯，全素。
可是吃全素，可是 vegan 常常会说对另外一个 vegan 不是真 vegan。对吧，说啊，因为你今天吃的 cheese 是什么什么 cheese， 或你今天喝的那个东西是不可牛奶不行，或者是更 严格的是说，哦、啊、你今天什么吃的蔬菜可能用的肥料是什么猪
的
大便之类的。 I don't know 我怕 vegan，
你超诋毁 vegan，
我不知道 vegan 有没有找到这个地步哈。或者说可能 I don't know， 我就 vegan 就是一群的，
你在诋毁 vegan、
啊啊、你看我现在内斗了可是我自己的内心觉得是说啊，只要我有心，我想少吃几片肉，我今天可能有一餐吃素，哇，就不吃肉，我觉得我就已经往那条路上在走了。
没有，他就会说我是 vegan，
我是 vegan， 我说我至少变成 vegan。
他只是想要叫别人 vegan 不要挑战他，
不要再赞我了。我今天晚上只吃地瓜，可以有看到，可我吃了蛋，所以不是 vegan。
不是，
所以我是希望说，就是台派也可以有一样的，
就大家要团结啦。如果为了台湾好，就是大家可以更团结。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 Ken 跟凯莉想讲的，但是我也想提出另外一观点。
好。
这就是，这不正是民主的可贵的地方吗？就是说、嗯、民主这个体制跟自由这个体制可以给你的就是说话的自由，
是
跟理论上啦，大家如果不要非黑即白的讨论事情，而是去思考说每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完整明确的描述你的论点在哪里。嗯，那 当然我们会希望大家能够对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
是，
然后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团结，嗯，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上面讨论。
我觉得讨论完全没问题，像我们现在这样讨论我也很喜欢，
对，我很超开心的，
我知道你很开心，而且赵哥变得超放松，你知道他讲金融就这样，然后讲政治就这样，
有发现
金融我很怕我讲错啊，
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六四
对，但 我自己也很怕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偏自由派自认为进步派到最后就会走向一个文字狱，我觉得这个非常严重，
真的，
因为
我们最近发现网络上好多就是像至少 PTT 上面会有那种
都有，
就是直接把对方抹成中共同路人，这种
就大家都中共同路人，我们也是啊。
哦，
我们
有
一次被抹
的，
对，我们被抹只有一次而已，我忘记我们讲什么了。
连你们都可以被抹中共同路人，
是不是？就会变成什么？你没有按照就是大家对台湾好的方式，已经变成一种道德洁癖的路线。你没有按照我的这个说法跟这个做法做，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对，
我们啊，应该是牛石那个啦
啊。哎，
什么？
是吗？我忘记了，反正
你说牛石亲中这件事情哦。
对，
可是我们都在骂他亲中，他还说我们中共同路人。Come on， 不是那应该不是那个，是在之前
在之
可能某
应该不是吧？其实牛石确实很多骂中国的文章啦，确实。
当然，
对
我们
对
我们
他是有
范齐飞也很多骂中国的文章啊。嗯，
对，
这就说他
哦。但是我必须说
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必须说，纽时里面有几个专栏，不是 news、嗯、专栏作家。嗯，我是不知道他是没在研究中国还是怎么样，但从来不骂中国。
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把纽时说成那样子，真的就
是
因为
那是要在那个
context 的框架。嗯，对，因为那时候。嗯，纽时的背后就是民主党，民主党在挑的路线，奥巴马那时候的路线
就是比较
亲
中。
哎，但是我能不能这么说？嗯、我会比较喜欢用友中这个说法啦，
可以
friendly， 因为
是可以，只是因为台国外
啊，当然你如果
国外
性，
因为国外你要讲亲跟友，你找不到字
啊，对。他们
亲跟友是一样，都是 friendly 啊，
对啊，
因为我们中文就是
对，对我来说就只有。
因为台湾，因为台湾，对，对我们来说，亲中跟舔共，
okay，
如果是
差异是这样，
对对对，要么就是舔中，或者是
对，我们没有说他舔共，我们就说他比较亲中，因为他会希望大家好，然后我们用贸易、国际贸易、全球化，大家一起好。
对，
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啊。
这就是纽时的立场嘛。
对啊，
所以他在中国的立场上，
并不代表他们不批判中国。Come on。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有趣的地方。我觉得很多可以讨论，很、嗯、就是我觉得很棒，就是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其实像刚刚凯莉讲的，你想哦。民主党人觉得大家都希望能够全球化的叭叭叭发展，然后大家都很好，对不对？但是全球化到现在真的有全大家都很好吗？
这些
所以
这
就
是
民主党很神奇的地方，
这就是自由派现在要检讨的问题啊！
现在没有路线了，
对，现在陷入困境了嘛？
这是自由派的困境嘛？自由派的困境就是我深信全球化听起来高大上棒，就是
对
全球分工有什么不好？嗯，我深信和平理性对话，问题是啊，别人不跟你和平理性对话的时候，
没错，
还在每天和平理性对话，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点出。纽约时报跟所有自由派现在的困境，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是
对他们困境，
对，因为他们原本核心价值被受到挑战，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只好跟着川普走一起来抗中
了。那这样自由派的价值在哪？没啦，因为他核心价值确实是全球化跟
大家一起好，
大家一起好，
那他们要一起抗的话不就是在
然后跟和平对话、啊、
不知道可能只能回去谈枪支议题跟堕胎
yeah， 就变得很限缩啦。
对啊，因为现在大麻也合法了嘛，
对，那同志很多也合法了嘛，
同志大很多时候也合法了嘛，所以他们能够讲的东西能够嘴的东西越来越少，只剩下健保啦
健保
对啊，他们就美国的
枪支、
啊、
美国还有枪支啊、嗯、枪支他们也不行啦。
我觉得我们想要强调确实是台湾虽然很小，可是对这个国际的风向跟媒体的议题可以更有敏感度，
是
跟更有自己想法、嗯、其实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目的。
对对对对，大家要挑就是下广告真的是挑一些更有效益的地方下，那其实是我们最想讲的、
嗯、那个时候的想法、嗯、
对啊 but oh well
oh well。
那你会担心台湾越来越极端化吗？
嗯，这其实我们刚刚也有稍微聊一点、嗯、我觉得我会担心，可能因为我没有在美国生活过，那 我相信美国现在的状态是真的非常的严峻，然后两位都在美国生活过，所以你们应该、嗯、
他没有啊，
那我在加拿大
OK、嗯、
差不多了，还是我们的附属品，
对
我殖民地啊好啦，没有啦，
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已经会可以感受到那个的严重程度，但是、嗯、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说我天真，就是 最近很多人喜欢把美国跟香港的状态拿来做比较，一样有民众的抗争，一样有警察的镇压，但是我个人认为出发点非常非常的不同，因为
对，
我觉得美国是一个还是某程度上还是一个民主的比较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地方。Even 川普了，我不知道帮川普讲话。Even 川普他也不敢大大的说他反对民主嘛，不可能，
他不可以，
不可能啦，
不可
能，
也不可以，
不可以啊。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像是生病、发炎、发烧、感冒，就是他总是会好，而且好了以后理论上会获得一些免疫力，会更强壮。我不敢说这个伤就好了，而且应该不会。我相信下一次还是会发生，就是黑人的种族议题这些暴动又不是第一次，
嗯，呀，很多次，
那甚至程度也没有比较减弱，嗯，但是他总是会解决某一些事情，嗯。之前我也发表过嘛，就是谈那么多美国的问题，其实我还是想要聊聊香港，就是因为香港不太一样，香港是很多人想要争取民主的权益，然后这个政府不想要让他有更多的自由跟民主，所以这不是生个病感冒而已。嗯，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类比有点像，但其实它有很根本本质上的不同。
是，这个论点我们完全认同。
是，所以我觉得走极端一定会，民粹一定会发生，但是我认为啦，民粹不应该是，就是民粹不是民主的病，民粹是民主会发生的黑暗现象，所以民粹我们应该要面对它。然后虽然我们有时候会批判他，有时候也会失控，我会骂他，但是我们应该还是要试着跟他对话。嗯，因为如果我们相信的是多元价值，那你就知道每个人的选择可能不一样。
是，
但是民粹的人会告诉你只有他是对的。
嗯
嗯，
那我们就应该跟民粹的人对话，不是只有你是对的，因为别的想法也可能是对的。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做 KK Show 最大的目的啊。
对啊，就
我们就把所有想对话的人都叫来我们节目，哎，约不约上节目？
对，就平常就约，因为你们常常在约喝酒，我就没空，我都在录音，只好说，哎，来
来
来，
来
这边吧，来这边喝算了，来这边。
好，我还是想要再讲一下，因为我不确定你要问什么，但是其实刚刚有一件事，我本来想讲没有提到，就是说，像回应刚刚凯莉讲的，就是说你也担心，我们担心我们的同温层变成文字狱，担心我们同温层变成所谓的道德洁癖，而且是不是洁还不知道哦，对不对？那我相信台湾是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嗯，
那是因为其实某程度上我不是否认我们所从小读的那些历史，或者是我们讲的中文，嗯，你知道有一派的人
哦，就同文同种吗？
哦，有一派的人是想要完完全全去掉这一块，嗯，甚至
那个
强调你只能讲台语，就是有人会想要甚至去掉 purple murphy， 去掉中文，去只用什么拼音啊等等来拼台语。但是我个人就不是很赞成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只是另一种极端的民族论述而已，
嗯，
就是。中国大外宣告诉你中国好棒棒，哦，中国讲好的中国故事变成宣传假的新闻，这是中国大外宣的现况嘛？然后他不断地告诉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嗯，
但是我认为如果某一派的台派是强调我们是另外一个民族，这不是也跟他们走的是一样的路线吗？就是一个虚假的国族主义啊。可能也因为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我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形成过程吧，
嗯，
我比较不是从民族的观点出发，并不是因为我讲台语还是因为怎么样，嗯，而是因为我相信的价值，
嗯，
我相信的民主，我相信的自由，我相信的多元，
嗯，
我相信的这些东西，这个跟现在的对岸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不想跟他同一个国家。
那如果变得一样的话，如果对方政治改革，你会比较愿意跟他成为同一个国家吗？
价值变得跟我们，
这会变成有一点点现实的问题，就跟男女朋友分手一样，我们已经，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错过那个复合时间点
、欸，这个不错，我就写得很好，
你搞不好
又
变啦，可是我已经交新女朋友了
这个我喜欢，
对啊，我觉得没关系啊，他以后变了，他以后政治改革，那就大家
当他变得更好的人，
很
好，我为你
祝
福，
我
祝
福你啊，
可是我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
对啊
那我们就说在这儿吧
谢
谢
赵哥